那今年呢是2015年，嗯，知道了什么？
低一点，他们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
啊，记得这个，听得见 ？OK 呀、yeah. ，那。今年是今年第一次跟大家敬拜哈，也知道呢，教会弟兄姊妹呢，今年的那个题目是在主学习主的爱啊。我听了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点紧张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那个题目啊。什么是主的爱？我怎么去学习呢？还有加上我这个破破烂烂的国语啊。所以现在很抖了心啊，很紧张啊，但是愿意神自己亲自帮助啊。我们说的，我今天的题目呢是说爱是爱不是爱是不是啊。我们在想呢，如果我们想起爱的时候啊，我想爱这个东西很奇怪哈、啊，好像有了人类历史以来就有爱这个东西，那是我们人生一直做追求的这个东西哈，有些人因为爱的缘故结合，有一些人因为爱的缘故有那个爱情的结晶瓶啊，就有了爱就有盼望，有了盼望就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也有一些人呢因为爱而分开，我在想呢，爱我们怎么去表达爱是怎么样的？可能爱是。我在想可能是男女啊，男女刚刚开始拍拖的时候啊笑什么的，刚刚拍拖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可能是主动的哪一方了啊，不是现在是男女平等了啊，可能呢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怎么样看见对方，可能不一定看见对方，又想起对方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心跳加速，血压提高，脸都通红了，好像我现在有点红了，我想可能啊，这个是不是爱呢？我们再看看什么是爱呀、啊？怎么我给大家给个图画，看看大家觉得什么是爱。什么是爱呢？这个是我只有拿到德文的，我没有拿到中文的哈。这个 Liebe ist ihr den größten Teil des Lebens schenkst du überlassen。是不是爱呢？就是下雨的时候，我把那个雨伞给我所爱的人多一点，我自己弄湿我的头都没问题呢？还是爱是什么呢？这个再下一次再谈嘛。Liebe ist gemeinsame Fitness Gymnastik， 一起做运动啊，一起做运动。我老公，你现在不跟我一起做运动了啊，已经可能不太爱我了。第三方面，第三个爱是不是？他说 ，Liebe ist die Margarita，die Margarita bis erlebt mich zu treffen， 就是你这些恋人谈恋爱的时候，他那个话说，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就跳到一个。态度一个是什么？到那个是啊，他爱我的才放手，这个有点自欺欺人了。但是在爱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这样啊。另外一个怎么呢？完了，他就是会跑了。那个就是 Liebe ist das Beste aus allem zu machen， 就是说 Liebe 爱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为了对方做最好的呢？我想这个都是爱了。最后这个呢 ，Liebe ist sich nachher zu ertragen， 这个。很可惜的，那个呢？刚才那个呢，是通常都是我们结婚以后的才能够发现的，那个时候已经为期已晚了哈，后悔来不及了哈。当然这个是我们根据圣经的什么应该怎样做，现在呢很多都不是这样了哈。我怎么退出？不用。那么我在想，这个是不是爱呢？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爱的一部分。当我把这个图片给我家的周周看的时候，他就说啊，妈咪，每一个这个照片呢，他们都是两个都是笑的 ，happy face， 就只有那个有忍受他打呼的那个时候呢，一个就在一边打呼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很忧愁的，啊，原来这个可能也是爱的一部分了哈，那么这个那么什么？不是爱，爱又不是什么呢？你们刚才在那个 新年的时候去在那个生活营里面，你们讨论过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来谈到什么爱，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哈？我们可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就说什么不是爱呢？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找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啊！这个当然是真实的，不是爱，不是这样的哈。但是我们觉得了，爱，这个。我们说爱的乐章放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然后它很奇妙的一个位置。第十二章是讲的不同恩赐的配，不同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恩赐。第十四章里面讲到恩赐怎么的配搭。第十二章尾的时候，跟我们说说，保罗说：“我要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那么在十四章头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你们不但要追求爱，又要追求。讲到的恩赐，不同的恩赐，很明显呢，爱不是一种恩赐，对不对？如果是恩赐的时候，我会说你有，我没有，但是爱不是一种恩赐，很明显的，爱好像是把那个恩赐连在一起，我们是称它可以说是一个 glue 连络全身的，可能也是血whatever you like 你觉得怎么样的样态都可以。那么今天呢，我们谈爱的时候呢，我想想呢，大家一想起爱的时候，你们在心境里面，你想起什么爱情故事？没有爱情故事。Sorry.
Ruth and Boaz.
Yes, Ruth and Boaz. Yeah, 那个路德跟那个波阿斯，你看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很忠诚的那个爱情故事。还有呢？雅各跟谁呀、啊？
拉杰。
拉杰，哎呀，我也觉得这个字哇，那个雅各这个人自私自利，但是他为了爱情呢，什么都可以放弃。我觉得，真我也喜，其实不能够说喜欢这种的老公啊，但是呢，不结婚的时候可能很喜欢，看他的很好啊。还有没有呢？哎，当我们想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很甜啊。对不对？还好你们没有人说雅各，我在想你们也说雅各，雅各太甜了，对不对？我都很难看，我觉得。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个的爱情故事，不单单是一个甜的故事，是一个更甜的爱情故事。我们今天看的爱情故事是记载在那个何西亚书，而且何西亚书里面，我刚才主席让我们翻那卷书的时候呢，我发觉可能这一卷书呢不是很多人读过啊。我在想问一问，有哪个人读过的 ？OK， yeah， that's fine。那么我觉得我可能我简单讲一讲这个背景了哈，因为没有这个背景呢可能困难一点哈。在何西亚书的是。旧约里面的一卷书，它是小先知书的头一卷书。它虽然是小先知书，但是呢，它长得要命啊，十四章啊。普通那个但哀歌呢，耶利米哀歌的只有五章啊。小先知书有十二卷，分别在那个公元前五六跟第八世纪成立的。那么何西亚书呢是属于早期的作品，他跟阿摩斯、弥迦跟那个何西亚书是同期同一个世纪那个 century 出来的那个书籍，它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其实我们看那个小先知书的时候，在所有先知书里面，他们其实对那个以色列跟犹大都是告诉他们他们的罪恨罪行，还有就是神怎么预备一个拯救给他们。但是在整卷的呢，在整本圣经里面，旧约所有的先知只有两个先知是专门对那个北国以色列国讲的那个宣告那个警告，第一个就是阿摩斯，第二个就是何西亚。阿摩斯先知的是在阿摩斯书写了十年以后就到那个何西亚书。阿摩西书也是专门对那个以色列讲。阿摩西书在那个学者里面，他们的研究是说，他是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个警告。The last warning. 以十年以后何西亚书的出现，它不是一个最后的警告，当然它也有一点警告在那边，但是它是那个 the last appeal, the last affection. 就是说是最后的一个爱的呼唤，希望挽回以色列人回头能够归回耶和华。我们知道呢，在你们看那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都晓得大卫死了以后，他有他的儿子分了南北国，北国没有一个好皇帝啊，南国还有一些好的，所以你就不用想了哈，不用想，北国都是坏蛋的啊。那么，但是虽然他们有很多坏的皇帝，但是他们也有他们一个强盛的时间，在那个北国以色列国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那个皇帝叫耶罗波安。那个耶罗波安作为的时候呢，他可以说那个社会蛮稳定，蛮繁荣。繁荣的意思呢，就是不单单他们很多钱的很丰富了哈，而且也包括了他们宗教生活里面的败坏。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以色列的北国，他们对神呢是一直都是悖逆的哈，何西亚先知就是在耶罗波安当政的时候工作。那么我们的那个何西亚书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是神呢希望通过何西亚先知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状况来表达耶和华对以色列人不离不弃的爱。而今天我们也希望能够去学习体会一下了，我想可能我们体会不会，但是尽量体会一下这个是一个怎么不离不弃的爱呢。我们很简单的看看那个何西亚书，我们把它一个结构讲一下哈。在那个何西亚书的第一章的它有十四章的那个内容哈，第一章跟第三章呢是讲到那个何西亚先知的一个生平，第四到第十章呢是讲到那个神对以色列人的控诉，在第十一章到十四章的神对以色列人的劝勉，就很简单，我们很粗略的讲一下哈。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哈，我的国语不是很标准，但是你们自己都看一下哈。我们读第一章开始嘛。当乌西亚、约坦、阿哈斯、西西家做犹太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拿从淫妇所生的儿女，因为姐弟大行人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亚去除了迪拉因的女儿哥妹，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西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西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哪日我必在耶西列平原截断以色列的弓。哥妹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却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就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真剑、马匹与马兵得救。哥妹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亚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 我想我们大部分这里的自己结婚的人呢都有孩子哈、我想起码呢如果你们有孩子呢你都会喜欢取名字哈、可能呢助理跟那个周一他们正在准备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字，但是我怎么取你都不会取这几个名字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呢、我们家以新的名字叫 Joel、是在那个何西亚后面的那卷书、所以如果你是 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们对呢我们的儿子有一个也够期待，但是他们这个名字呢代表了不单单是父母对他的期待，这个当然呢 我们晓得呢这个何西亚这个孩子呢是其实代表何西亚的婚姻是代表了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这是代表了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宣告。那么那几个名字呢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的刑罚，他说那个刑罚是什么的刑罚呢？就是说，他是说是什么样？是逃那个耶户家的那个罪。耶户犯了什么罪呢？其实，在那个列王记第十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其实耶户没什么，没做什么，不能够说没做什么罪的，因为他是北国的皇嘛，当然做犯罪了。但是他其实做了一个好事，他把耶罗波安，在做王的时候所建的庙宇巴黎的庙宇全部拆毁，他是干了好事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又逃他罪呢？但是这个耶户他干掉那个所罗波安以后，他自己之后也跟他一样自己也去巴黎，没有把那个耶和没有把那个以色列们带回耶和华，自己要去拜，要去拜那个巴力神。这个是说什么呢？明知故犯。这个是以色列人明知故犯。这个是第一个儿子的名字。第二个呢是，第一个是女儿，是我不再爱你了。第三个呢是不是我的子民呢？这个呢他们解经家有说明的，这个可能呢是哥妹跟别人生的儿子，是私生子，所以呢就所以他就说这个其实圣经就说着是以色列去敬拜假神的时候那个心态，就说你不是我的子民，你不敬拜我了。我想我们大家去想一想，如果今天如果我们读那个第二节的时候啊，我们很奇怪，和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我再想想，如果你是先知，耶和华第一次跟你说话，就叫你取一个淫妇，你怎么感觉？哦，没感觉。我想，因为先知是在当时有一个宗教的地位，是代表了神的一个位置。如果我是那个何西亚时候，也第一次哦。如果是我，我在想，哎呀，圣灵们会想想，哎，耶和华，我是做一个祭，我是做一个先知，我是一个身为万军耶和华的先知，我应该做一些合乎体统的事情嘛？娶太太没问题啊，娶一个丑的没问题，娶一个笨的也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够叫我娶一个不道德的一个女人做太太，特别是在这个耶路波安的那个环境里头，因为耶路波安那个是外表风光，是里面黑暗的一个时期。但是何西亚在这个处境受到神给他这个指示的，他有没有什么反应呢？他有没有告诉说，他有没有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可以这样做？有没有什么疑问？为什么说 Why me？ 没有啊！如果我了，我就不晓得多少个问题了。就算我去呢，我喊我的，我打电话给那个南非领事馆，给他骂了我一顿的时候，我在想 Why Why Why， 我就不晓得问了多少个 Why 呀、那么难道为什么何西亚能够不问为什么呢？那么我们跑到第二章啊，那么当然呢，他可能说你他是先知嘛，那灵命高很多，所以他没问题啊，所以他能够可以不问为什么哈、那么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哈、 我们在第一章是讲到他的三个他的家庭状况啊，第二章呢是讲到他的女人，他的太太呢，我们可以因为时间关系了，我们就从那个第五节到读到第九到第十节吧。OK， 他们的母亲行有淫。好，谢谢。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看见了这个那个哥们他的困难的问题在这个他自己的那个错误哈。第一个我们晓得呢，她是个不道德的女人，她就是出墙红杏啊。
红杏
，OK， 瑶瑶，你，OK 啊，她是一个出墙红杏哈 ，OK。第因为他就说他是那个心流言论啊，第五节的时候，第二个呢，他是什么呢？他说我又说随从我所爱的，他说是什么是随从我所爱的？就任我行，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中意我喜欢怎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喜欢做什么就什么，我喜欢男的就喜欢男的，喜欢女的就喜欢女的，我喜欢男的女的都一起的都没问题。啊，你不要骂我，你骂我，我告你是那个性别歧视，我有人权。这个是先进的时代。那么他就说的，这个是他第一方面他是不道德的，第二个是他是他们说可以说是独立的哈，这个因为他说随从我所爱的。第三方面呢是什么呢？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这个是什么？什么是饼、水、羊毛、麻、油、酒呢？都是我们人生的生活里面那些基本的需要。我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谁给的？是我的情人给的，不是我老公给的。当一个人，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放在我们人生所需要的事情里面。放在我们的那个外表的需要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其实我在南非工作了十年的时间哈，我觉得呢，人要活，要的东西其实很小，很简单，我们就可以活，但是人又活得有那个我们说什么呢 ？Lebensqualität 的 quality of life 呢？不是因为我们的外表，也不是按照我们所吃的，当然有不好，有当然好了。谁不喜欢吃好的东西？谁不喜欢穿名牌？但是如果最后在这些背后没有人的尊严的时候，没有人的价值的时候，这一些就好像一个粉色的坟墓，一个披着羊皮的狼一样。那么他就把他人生的那个哥们就把他人生的目标放错了，意思。对，那么第六节的时候，因为他把那个人生的目标放错的时候，第六节怎么样呢？他就面对处处都是难题，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 诸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在一个生活丰富的国家里面，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呀、不是健康问题哈，我们的健康很，我们的那个medical care 很好啊，瑞士的 medical care。我最近看见呢，他说在2050年的时候，超过一半的人有100岁命啊。你不信啊？你在那个把 Facebook Plus 那个有个 ad， 你又去看看呢哈。我觉得很惊讶，我们的 medical care 很好，瑞士的当然了啊，但是我们的那个心里的病怎么去医啊？我们心里面的压力怎么去医啊？他是可以说他只是可以到找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他得着他以为得着的东西，他的心里面还是不得着满足啊。再继续看的时候呢，第七节哈，他被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以为他我凭着我自己努力去，希望能够找到满足我一生的事情，但是他追不上，还是怎么都能够不能够满足他。那么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说：“哎，那么怎样呢？我又回我的前夫那边，那是我的光景比如今好。”啊，他不是说他因为离开他丈夫以后悔了，又回到他父亲、他丈夫的家，也是觉得我现在比以前过得差，所以我就又回去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不是说，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都是去教会，但是外头都是外面是我们外面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耶稣面前的求求帮一帮忙。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颗新酒，我有增加他的金银，他却只供奉巴利。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讲到那个哥们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以为他所得的是自己的，他以为所得的是他自己努力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他得的这些是神允许他的，也赐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最普遍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祷告，我爸爸刚刚开始的时候都问我们：“哎，你谢什么祷告？你自己不用做，你就可以有饭吃了吗？”但是现在他每天都跟一吃饭的时候，他就，我就说出来，我们一直拖着手来一起祷告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得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刚才这几段经文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呢，哥们的问题什么呢？他是一个不忠诚的人，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也是一个应我行的人，他是一个明知故犯的人。我想那个以色列，在以色列历史里边，我们看见都是这样。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试过是这样？那么我们再看第三章，那第三章呢就讲到那个何西亚了吧？啊，终于讲一讲他了。OK， 第三章好短一点哈，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耶和华对我说：“
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把亲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你也想一生，心爱不到你，耶和华才是爱他的。我是用银子十五舍客的，大然你要一耳半，买他为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欺。”不可为别人居
现在呢，我们这可能那个何西啊，的太太哥妹走了一段时间了，那离家出走一段时间了。那么那个耶和华的话有领到那个先知，跟那个何先知讲一下话呢，哎，你再把你的老婆讨回来。他说这个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愿所爱的，这些就是讲的哥妹把他的原配再买回来。我们发觉这一次何西尔的反应怎么样？Sorry， 有没有跟上次一样，还是问了很多为什么他都撂掉我了，都跑掉了，不管我是为什么还要我去找他，是他抛弃我的，他有没有？他没有，他也是怎么照着去做，他没有说 why。 那么其实呢，我也觉得那个何西尔的反应我也不觉得奇怪呢，我奇怪的是耶和华的反应，不是华反应啊，那个，他说，哎，你要我去赎老婆，赎金在哪儿？你要去我做一个事情，这工作为什么你不给我预备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看那个，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到那个赎金的问题了。他说那个，他是用15个舍克勒，跟的还有呢。代麦伊和梅尔巴，OK， 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呢，这个加起来差不多是30个 shekel 啊，这个当时的货币啊，30块钱呢啊。那么我在想呢，为什么他不把30块钱再拿过去？你知道吗？一盒梅尔巴呢是多少呢？差不多是330公斤，330公斤。你晓得你要搬330公斤的代麦，你要怎么办？普通一个我们中国大米一大袋是多少？20还是25公斤？好像20哈，那差不多呢。你有15、16，一个25就12、13个了，十三袋那个米，你拖去赎这个女人回来，为什么呢？我想呢。何先知呢，可能现金不够，那他在你记得做现金，我觉得他也不会是很有钱的一个人了哈。何先知怎么了？他在家里面就说，耶和华说你要赎我老婆，好我就去找，好没问题我去赎，我就看我家里面有什么东西赎了，哎，赎银行里面不太多啊，可能就有10个 shekel，那么我把我的床卖掉，我把我的电视机卖掉，我把这个冰箱卖掉，我把我们的被子卖掉，我把我的柜卖掉，把所有的家具卖掉，电脑卖掉，再加5个 shekel， 15个。那么还有什么呢？那是可能我还有一些老板啊，我的那个退休金啊，我就把我的铁锁链都拿出来了，把我们的退休金都拿出来了啊，就。差不多是这样了哈，那么把所有都拿出来，对还不够啊，那怎么样呢？就把我的窗户呢那个麦，我的食物可能要用来过冬的食物拿出来了，330公斤。那么就这，我不晓得何西尔怎么去找哥妹，我也不晓得他怎么认得出哥妹，因为30个 shekel 呢是指一个奴隶。跟那个女人的价值，那个你要买把它赎回来的，差不多这个价值了。如果那个哥们那个时候已变成那个落到一个奴隶的那个情况了，我觉得他已经是可能是很憔悴、很憔悴的一个样子。那么，我想何西啊是可以说是倾家荡产的，去把他这个不忠不义的老婆讨回来。你是一个男人，你不会这样做。你不要说他对我不忠啊，他跟我吵着吵着，他厉害，我都不要跟他赶他出去，还要赎他回来，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怎么有地位的人呢？哈，对不对？我们女权的，我们男女平等啊，这个。那何西啊没有反应什么。那我再想问一问呢，如果你们是哥妹给老公带回来了，我也不晓得那个时候何西啊去接哥妹回家的时候呢，哥妹反应是很愿意回去还是不愿意拖拖拉拉，我不晓得哈。 啊，如果哥，如果你是哥妹，哥妹，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你的家徒西壁，对吗？这是空空的，你觉得怎么样？你的反应是怎么样？没反应。啊，可能也，可能就差不多了，差不多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就是说，哎，我的老公对我真好，我怎么背逆他？他倾家荡产的，把他所有的卖出去，我又接我回来。好了，我现在应该安安心心做何太太了。这个是 happy ending 啊。但是呢，还是那个哥妹会怎么说呢？一回到家，哇，床都没有，桌子都没有，这个地板，我还剩下这个老头和先知。没问题了，哎，我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再出去闯世界，再等一下。啊，我不晓得圣经里面呢，在到这里为止呢，没有讲到何西啊跟哥妹他那个家庭以后怎么样。但是跟随的在第四章到第四章以后的一路是讲到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一个的警告，然后到十到十二十到十章以后给他们一个劝勉，挽回他们。神好像给我们一个 open question， 一个开放给我们想一想是怎么样。大家，我发觉我在念圣经的时候，我有一点东西漏了，有没有发觉？你们没有发觉？我们第一章的最美哪两句我没读，第二章的有一段也没读，啊，我想再想一想。其实这两段呢都是什么？这两个 chapter， 这两个章的圣经里面头前边都是讲到那个环境怎么恶劣，哥们怎么的悖逆，他的孩子们，他的后裔怎么的违背神。我们读一读第一章第十节哈。他说，然而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必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回大日。这个是什么？这好像说神，所以呢，我跟你的孩子这样说，我不再能，我要 discipline 你，好像 discipline 耶稣，要刑罚你，好像刑罚耶稣一样。我觉得我不能够再爱你，不能够再怜悯你，我不能够，你不再是我不做你的神。但是最后的时候，神还是说，你还是要做我的名。他心好像心软一样了哈。那么如果我们看的何西亚书第三章后面的时候，第二章哈，讲到那个虽然哥妹啊，这一个人呢哈，在十四节，后来我被劝到他，对他说安慰的话，有劝他，有安慰他。那么第十九节怎么样？对，以情是聘你归我，你必就必应是我耶和华。啊，好像当然第三章第五节也说到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这个是不是 happy ending 呢？我不晓得哈。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何西亚书第十四章第九节的时候，那里怎么说？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中跌倒。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结尾，代表的是什么呢？爱是不是 一个选择。Love is a choice. 何西亚选择爱神，神对他说话一句话都不说。Why？为什么我说爱是一个选择呢？如果爱不是一个选择的时候，以色列人不需要被巴比亚述攻陷，他们不能够被掳到巴比伦，不用做奴隶。我爱你，我就把你回家我身边就好了，我把你所要的都给你好了。你好，爱是怎么样？在我们刚才所看的第一章的尾巴，第二章的后一段，还有第三章的后哪一段，告诉我们神的三个性情，是对那个哥们可能以色列人，那是我们人的哪种特性？有三个特点。第一，神不会应人妄为，应人妄为 ，OK， yeah。God can't let us off. So you discipline.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又被俘、被掳？为什么我们人生有些时候可能因为自己的问题受苦呢？第二方面，神不会放弃我们。God can't let them go. Let us go. 因为爱 don't give up easily.爱不会轻易放弃，所以神经过几百年的从亚当开始到今天都呼唤我们。第三，神不会向他们示弱。 God can't let them down。 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忠言是信，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神在旧约的时候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论怎么样，对方签约总有 两个 party 嘛，对不对？两方对面那个 party 怎么做没有，他不能管。但是神那边的，他说我，你虽然是信，我还是可信，因为我不能够背负的是我自己。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到能够有个这样爱我们的神？你们会不会觉得，有时如果还没认识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所信的耶稣对我们所谓的基督教是给我们交换的呢？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天过来教会崇拜，要我们十一奉献，又这个又那个，又我做好人，做这个做那个，是不是个 conditional love？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是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何西亚跟哥妹的爱，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没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这个还可以说是一个交易吗？这个还可以说是一个 conditional love 吗？神的爱对我们，不论我们怎么做，他会 discipline 我们，他会管教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他不会失约于我们。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比喻，大家都有孩子的，我想呢你们有没有看过 Shrek？ 哪个没有看过的 Shrek？ 没有看 OK， 大部分有了。现在 Shrek 是一二三而已嘛，就 only three、啊、OK。 Shrek 1那个 Princess Fiona and 那个 Ogre 那个怎么样呢？大家故事记得了，但是最重要是最美的那一个那个 scene， 那个 那个 Fiona 很希望不自己不要变成怪梦，马上那个很矮很矮的那个什么都不晓得他是救世还是怎么样的，就想趁他一下子我就变得漂亮的公主了，怎么的趁了以后呢 还不漂亮哦，还是差一点也就变成那个 Ogre 对不对 Ogre 对不对。那么的那个 Shrek 就过来了，就跟 Fiona 说 Fiona 我喜欢你，那么就趁他以后呢，这个 True Love The Kiss of True Love趁了他以后呢，哎 ，Fiona 说，我应该变了以前的那个瘦瘦苗条的那个 Princess Fiona， 为什么我还是怎么、那个样子的呢？我们不晓得 True Love 是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的，你怎么样的一个人，神都怎么爱你。Shrek 2，那。在 pass 那个 Christmas 就在做嘛，在电视里面，我舅舅想跟我同，我就说啊，看了好了。他那个时候的，他那个 Fiona Princess Fiona 有他的爸爸妈妈是King and Queen 呢，他想他们回去，他因为他爸爸妈妈以为他已经是那个苗条的那个 Fiona 漂亮的 Fiona， 那么就去他又去那个 far far away country 啊，那么就去了吧。那么当然父母看见他的时候那个都觉得很突然了、啊、为什么 Fiona 是这个样子哈？还是个 Ogre。 那么当然里面就讲到他们怎么去彼此一个希望能够挽回自己的爱怎么样，到最后那一幕的时候他们那个 portion 一个 spell 啊，他就说可以，他就 Fiona 就跟那个 Shrek 说 ，Shrek，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这 keep 我们那个就是保持我们这个外表来继续生活下去，这个没有什么违法还是怎么bad things 啊，没什么 consequence， 没有什么后果，啊，还是那个那个是 Shrek 跟 Fiona， 对 ，Shrek 跟 Fiona。啊、但是 Fiona 怎么回答的 Shrek 呢？他就说我就是喜欢你那个 Ogre 的样子、所以他们让这是12年以后了，他们就变回原来的那个样子，这个是 True Love， 这个也是何西亚的爱，这个也是耶和华对我们的爱。今年你们是希望能够学习主的爱，我想可能神要你们去爱一个你们不喜欢爱的人，你最讨厌的那个人，可能你最不想接近这个人。但是当我们想到今天神能够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跟神说我不能爱他们。如果大家愿意去在今天学习主的爱的时候，我希望可能今年对你们不会是容易的一年，但是我可以肯定是一个丰收的一年。我希望明年年底的时候，你们大家能够分享这一年的生活的时候，能够告神你们能够跟大家分享，我懂得加勒山的爱，懂得主的爱。愿神祝福大家。